我们来读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新约，马太福音。
读多少页？
第四页，新约第四页。
就是
他。第四页。哦，对，我这比较小的。
要不
要？
随便你想。
四页。
这里。
这
里。
对，我们已经从这个第五章第一节，现在接到今天是43节。
从后面翻第四页，第五页。
43。
你都翻到了吗？可以可以，好，那个我们一起来读中文的，然后雨夏你自己读英文的，好吧？好，你们
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在人，向你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好，这里讲到了主，我们上次讲那个就是说伦理啊，讲到人，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法利文士法利赛的人义，断不能进天国。那今天讲到的是对怎么对待仇敌，对不对？43节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他没有说圣经上这么说啊，他说是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前面这句话是旧约的话，恨你的仇敌呢是拉比自己加进去的。就是什么叫拉比，就是犹太人的老师，讲解圣经的加进去。加的对不对呢，也不能说完全不对。啊，生命记里边，这个生命记19章21节里边讲了什么，讲了5个要怎么样啊，我不用去翻了，我来读给大家听。他说要以命偿命啊，如果是谁打死人了，故意打死的，那这个人要他偿命了。这个是生命记，这是神的公义啊，对不对？你故意打死人了，那现在很多这个法律还是这样啊，你故意杀人，那就是要判死刑，对不对？还有呢，以眼还眼，第二个是以什么？
以眼还眼。
第二个是以眼还眼，你如果把人家眼睛打瞎一个，你也得赔一个眼睛，也得打瞎你一个，啊，以牙还牙，你打掉人家一个牙，也得，这个是旧约的那个法律。我们刚才在那儿讲，这个法律啊，是就是神的，这个是义呀，公义啊，不然没有公义了。对不对？所以呢，第三个是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你把人家一个胳膊砍下来了，你得还一个胳膊，也得砍一个胳膊。还有呢， 以脚还脚，五个，以什么还什么，这是旧约的义啊，这否则这个世界还了得，对不对？所以他这个就是等于是定下一个律法来，这样一个来，对。那么这是公义的要求，你损害了别人，那就不能说算就算了，对不对？你这个整个社会刚建立起来，他们进入迦南，刚要进入迦南以后，要有个规矩啊，要赔偿的。你损害了别人就要赔偿，这样才能够把恶从你们中间除掉，是圣经上讲，这是神的话。但是到了新约，在神的恩典和怜悯之下，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的。如果按这样的话，我们还有活吗？对不对？没有活了。我们神对我们这么顶撞神，我们这么样亵渎神，神用这样的意义来对待我们，我们还有出路吗？没有出路。所以按照神的意义，我们都得下火湖，没有别的出路。我们原先都是与神为敌，我们都是神的仇敌，我们都得罪了神。所以这里讲到你爱仇敌，你看他讲，我告诉你们，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什么意思啊？爱呀、啊。那当然，刚才小林讲的这个预言，这个先说什么叫爱？爱呀、啊。希腊字有两个字，一个叫 filio， 就是说我人的爱，有爱，对吧？你对我好，我对你也好，对不对？中国人我们常常会礼尚往来嘛。你比如说我过生日，你送10块钱礼物给我，那我也你过生日的话，我也送你10块钱，这是礼尚往来，这个听懂啊？礼尚往来不太懂啊，就是说很平等的，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所以这个人的爱呢，它是有一个条件的，就是说你好我也好，对不对？你要对我不好，我就对不起了，对吧？你比如说我帮他这个做了很多事儿，那等到我有事儿了，他不帮我，下一次好，我们就远一点吧，对吧？这个爱就差一些了，是吧？这是一般的人的情形。但是呢，还有一种爱呢，就叫阿嘎贝。阿嘎贝是什么意思啊？阿巴嘎贝是不管你好还是不好，神。这个是神的爱，不管你好坏，神都爱我们。这个是神的爱。那我们是罪人，我们罪人里边有罪有大小的嘛，对吧？但是不管你罪大罪小，神都爱我们。那世上有没有这样的爱呢？也有啊。母亲的爱，就对孩子的爱，是最接近于神的阿嘎贝的爱，对啊，孩子不管怎么样，母亲都是爱他，做母亲的都体会啊，啊，可以说是没什么条件。当然也有母亲把孩子甩掉的、不管的也有，当然是这是很特别的情形。所以这个阿嘎贝的爱，就是你们要爱这个仇敌啊。这个是指的阿嘎贝的神的爱，做人都做不到的，我们谁做得到，对不对？你这么对待我，我还这么爱你，我跟你对我好坏都没关系的这种爱，这是只有神来的啊。最实际的例子，我们就举个例子吧。 假如说我们中间来一个同性恋，他说自己是同性恋，那这时候我们怎么爱他，对吧？这是很现实的。所以呢，这里我就在那想，我们不喜欢他这种行为，但是呢，根据圣经上的教导，我们还要爱他。所以喜欢和爱还是有些差别。我们现在大多数家里孩子不多，你们有五个，你五个孩子不见得都一样喜欢，但是你都一样爱他，是吧？有的孩子可能比较顺你父母的意，你喜欢更多喜欢一点，但是呢，爱是一样的，对不对？你照样要管他的衣食住行，你要管他的教育，这些都是一样的。所以喜欢和爱还是有些差别啊。那刚才说的同性恋那个，你他的观点，他的做法，你不喜欢，你也不喜欢让他到你家里来，影响你的孩子，是不是？但是你还是可以为他祷告。刚才这个这节圣经啊，说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那个祷告原文是 bless， 是祝福，是吧？就是说，为逼迫你的祝福，不是光祷告呢，你要祝福他。叫我们人怎么做得到？我们只有求神给我们加添力量啊！因为说实在的，我们对跟神的关系，我们就是这么顶撞他。你不要觉得我们自己都很好，在神看来，我们也是很差劲的。所以求神来这个带引领我们啊。因为如今神爱我们，为我们舍命，那我们信主以后怎么来对待仇敌一样啊。我们原来是神的仇敌，神都为我们舍命，那我们这个仇敌，我们是不是要求助圣灵，求助神给我们的生命来爱这些仇敌？不仅是爱，而且为他祝福。当然这个祝福不是恭喜发财啊，对吧？现在刚过年，大家都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基督徒的祝福不是恭喜发财，对不对？基督徒祝福是希望他认识主，接受这个福音，接受主的救恩，这个是最大的祝福。那还有呢，就是有的时候这个仇敌啊，这个对头啊，不要说完全是仇敌的，有时候就是对头，这个对头有时候很强很厉害，包括可能在工作中间，可能在生活中间，哎，但是我们只要记得在他上面还有什么？还有神呢，对不对？今天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对头的下边的话，我们还相当于上面还有神呢。如果你相信神，有神，神是不是在掌管这件事？如果神在这儿掌管，那你就不要要顺服，对不对？你要埋怨，你就埋怨神去，你不能埋怨这个对头。所以罗马书曾经说过，神不要自己伸冤，听凭主怒，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罗马书说，你们的仇敌啊，饿了你就给他吃，喝渴了你就给他水喝，因为这样做是等于把炭火堆在他头上，这是以德报怨的。50年代这个时候啊，刚才我们在讲那个，由于政治上的政府的宗教政策啊，有不少虔诚的基督徒啊，都被关、被杀、被劳改啊。刚才给 给那个魏老师那本书那个作者王明道弟兄就关了22年，因为信仰的关系啊。那这个时候怎么来对待那些执法人员，什么警察管教人员呢？这是基督徒一个很大的考验，关进去了，对他们很不公平嘛。包括这些人也知道，这些人呢，这些人知道这些基督徒啊都是冤枉的，没有什么大问题，只不过是就是跟政府有点顶着干的，就是说你非要去信耶稣，对不对？现在我们都是无神论了，你还有神论。他们知道这个。那现在这批人关进去的，后来出来，当然也死了不少，出来的现在到这几年也都差不多了，快90了，这些人。王明道弟兄是早就走了。那这些人，我在最近我有个碰到了这样一些情形，我就在那想，哎呀，这些人真不简单哈。包括像我们认识一个张玉明医生，他在关了16年，他的太太是生了孩子不满月也被关进去了。因为他关他的时候呢，他这个太太怀孕马上就要临产了，所以就没关他，等到太太生了孩子以后不满月也给关进去了。但是呢，这些人呢在监狱里边呢非常的对这些劳改人员也不恨，因为他们知道不是他们的仇敌啊，不是他们这些人，仇敌是撒旦嘛，把他们关进去的神应许让他们关进去，对不对？他们就不那么抱怨啊，老对着那些人干。所以呢，而且他们两个都是医生，所以常常呢，哎，发现一些他们觉得，这个管教人员发现他是医生呢，家里有什么病人啊，赶紧解决不了的，就请他去看病，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会自己跑掉的。所以像有一个这个叫法官的太太是什么，看了好多，他们是河南的，在河南的很多大医院看了找不到原因，到北京找也没找到原因，结果这个神给张玉明医生一个聪明智慧，一看他说他不是血压问题，他们就说他血压高，给他吃药，结果他不是血压高，他是血液的某一种血液病啊。诊断了以后呢，哎，他们又拿这个诊断书到北京去问呢，别人说哦，对对对，是应该这样。所以他就在那儿很有，在监狱里边很有这个威信，是所有的这些政法人员啊，都有大毛病都来找他。那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神的，不要，如果是我恨的仇敌，我才不管这些事儿，是吧？他是因为按照神的主耶稣的教导爱这些，所以等到他平反了，对吧？改革开放平反了，出来以后还是成为这些人的座上宾，常常请他到家里去，什么政法书记啊，什么公安局长啊，常请他家去啊，成为座上宾。他们知道这些人不是坏人，是啊，是好人呢、啊。他们用他们的话。他们这一代人很多都慢慢的被主接走了啊，你看有一些关在监狱里面，怎么呢？这些看监狱长啊，孩子啊，功课不好，他们把这些人请到家里去，给他 给他孩子补课，哎，考上这个学校，所以属于这样的一些，是吧？真是感谢主了，他们这一代慢慢过去了，我们这一代要接上来了，我们真是要学习他们啊，走这个羊群的脚踪啊，这是一件事。还有一件事，在1900年，现在是多少？2016了，116年以前啊。7月1号那天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河北保定聚集了400-500个义和团呢，是吧？义和团对吧？义和团那时候还是清朝呢，把那个保定的那个基督教福音院重重围住。那个福音院里边有什么呢？有福音医院，有护士学校，有妇女学校。那时候女的不能上学的，但是那时候这个传教士啊，他们开办基督徒，开办了妇女学校，还有呢教堂、住宅，有400-500个这个义和团，可能你们都年小，你啊知道吗？知道。啊 ，boxing， 他们知道，啊，你也知道啊。好，400-500个堆了干柴啊，就烧啊。这里边有20多个美国医生、护士，还有助产士，还有传教士，还有他们的家属、儿童啊，围在一个小的广场上。那美国的那些孩子、儿童啊，就坐在最中间啊，然后外边呢坐着基督徒的妇女、孩子，在外边坐着美国人，美国这些男的，这个美国人都拿着洋枪啊，长枪那时候。这个在最外边呢，是一些中国的基督徒围着那外边。就他们都要保护啊，这个其他人都是基督徒，都是中国人，都是赤手空拳呢、啊。一共有大概200人，那几百个义和团喊口号，说义和团大英雄，刀枪不入，对吧？那时候他们不练的那个枪会扎不进去的，就是不是你看到气功不是那个。砍不进去啊，是吧？刀枪不入，嗯。说这个扶清灭洋，清朝啊，那时候要扶清，就是要辅佐这个那时候慈禧太后，对吧？扶清灭洋，然后呢，火烧洋医院，火烧洋学堂，杀死洋鬼子。杀死二毛子，那个基督徒被称为二毛子，然后呢反对女人上学堂，放大脚，因为那时候还缠脚嘛，对不对？那基督徒去就让这个那些女的上学就不要裹脚了。那火烧福音院那天呢，从凌晨天快亮一直到中午，说那是烧啊，那时候正好是乌云密布啊，突然到了中午，这个闪电雷鸣，大雨倾盆的，把那个火给灭了。幸亏啊，那个中间啊，他们美国人还弄了一些凉棚，所以这个人还躲雨，躲得还不错。雨过天晴，这个义和团又冒出来了，我一上来要杀人，结果这些美国男的都拿起枪来了。这时候子弹上膛，领头的是耶鲁大学的神学院的一个毕业的一个牧师，叫中文名字叫裴好人啊，叫 Pickin，P-I-T-K-I-N，Pickin。 他就对美国人说了几句话，那美国人都低下头来，把枪都放下了。然后只有裴牧师，他是那时候才31岁吧，他就举起枪来对准那个领头的那个义和团的那个领头的骑的那匹马，大红马，梆一枪就把那个马打死了。这马一死，不是头都摔在地上，结果吓得那些义和团的都赶紧逃啊，就是乱了啊。这时候这个裴牧师啊，用保定话跟他们讲话，说啊，大声的说，你们在场的中国人都看见了，我用洋枪打死了一匹马，如果我们十几个美国人都用洋枪打义和团，打你们不用一两个钟头啊，你们不投降都会被我们打死消灭干净。但是他说我们不能这么做，我们来中国的目的是来救中国人灵魂的，对不对？让你们都信耶稣得永生，办医院是为了救你们的病人，办妇女学校是为了让妇女和男人一样受教育，劝妇女不要裹脚小脚，不要让你们劝你们中国人不要抽大烟，不要纳妾，不要娶小老婆，不要赌博醉酒，要学习尽正当的职务。这个你们信耶稣了，个人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死后有永生，为了证明我说的诚实话，他说我们把枪都放下。他说你们义和团也是人，希望你们不要伤害这些妇女儿童，让他们逃命去吧。你们如果不放过我们这十几个男人的话呢，我们为爱中国人而死，为传福音而死，我们无悔无怨。结果义和团一看洋人把枪放下了，几个骑高头大马的这个头的指挥下，就把这200人，包括中国的基督徒这个老人，所有的都杀死了。最老的80多岁，最小的一个美国的新生儿才5天。这是保定的一个惨案。116年过去，义和团到哪里去了？清朝到哪里去了？都没了。基督徒垮了吗？没垮。现在保定那个地区100人以上的聚会都有10几个，是不是？他们真是按照主说的话去做，实践了爱仇敌的教训。我们在工作中间，在学校里边，教会里边有对头怎么来处理啊？我们弟兄姊妹求主来带领我们，这是这节圣经吧。那这节圣经最后一句话，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这句话比较难解释，你读了以后有没有什么感觉？有没有疑问呢？天父这么完全，我们能像天父这么完全吗？为什么主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我就查了一下那个原文呢，叫 teleos， 就完全。英文呢还看不太出来，英文是什么？ perfect， 对， perfect 还不太好理，就是。Telios 原文是 Telios 什么意思啊？它是可以解释成完全，也可以解释成到达终点啊，要一直往前走。所以这个词啊， 就是说主让我们不要半途而废，我们信主了，我们的生命已经有了神儿子的生命，我们不要停止，对吧？就像这个以弗所书说的，你们要长大成人啊，要长成基督所长成的身量。我们现在刚信主，我们的身量还很小，我们在基督里的生命还很小，但是呢我们这个生命要长大，一直要长大，就是说你们要完全，要一直达到神给我们的要求。所以我们说我们的完全不是无罪的完全，也不是绝对的完全，也不是无限量的完全，我们乃是相对的完全，有罪性的完全。我们的生命要长大，一直坚持到终点啊！所以爱仇敌，包括第六章我们等一会儿要讲，就是做善事都是神儿子生命的表现。你只有神的儿子才可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爱仇敌啊，为他祷告，有时候不容易啊，啊，这我在公司在欧迪斯说也碰到对头啊，对吧？你工作的很努力，他就非说你不行。这个，工作的很努力，包括其他的 manager 管我这个project 的或者我这个具体工作的，都认为我很好，但是呢，哎。再往他上面一个不知道怎么搞的就认为我不行。你怎么来，对对吧？那时候有一个人事部门的 director， 他就说你写信申诉，我给你发。后来我想想要祷告一下，也觉得不太好，还是不要做。我主说呀，爱仇敌，为对头祷告啊！你不要说他怎么是你仇敌，你就为他祷告，为他祝福。哎，后来我倒没写。过了不久啊，这个裁员了，另外一个 manager 说：“哎，你应该去找找工作，因为他把我排到。”我上次在这儿讲过，就排到最差的10%这表现。那我说我跟他说，我说这个要裁员要裁15%呢，那这最差的10%不都正着嘛，对不对？我说是不是应该去找找工作？他说 good idea， 你很好啊，你这个好主意。哎呀，但是我说我来是主带我来的，我不敢随便走。我也没去找，我就是看看神你怎么，你既然把我带来，有你的安排嘛，对不对？我就不找，你给我带来了，你把我雷奥服了，你神自己负责。哦，真的来了15砍掉，哎，没我。你说神很有意思吧？而且那个 director 被砍掉了，不光是 director 砍掉了，他上边的那个 VP 就是副总裁，就相当于现在 Farmington 的副总裁，那个是把他让他自己走，这个是开除的那个副总裁。你说神很幽默，我们不知道神到底为什么是这样做这样的安排，对不对？所以我们还降服在神面前，上面还有神呢。你不要看到表面上哦，这个有这个问题啊，这个困难处，当然在那种环境里面不好受啊，肯定不好受。你说也不好，不说也不好。感谢主。好，我们再来读一段圣经，马太福音第6章第1节到第4节。
李荣艳，
就是
就是刚才那个。
第六章第一节。
嗯，就
在这里。好，好，我们一起念啊，一下。你们要小心，
不可将善事行在人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
所以，
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喊号的
人在会堂和
街道上所行的，
故意要得人的荣耀。
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哎，这里讲一个关键的事情啊，就是行善要在暗中行善，不要吹喇叭啊。我记得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啊，那时候校长蒋南翔，我说你们年轻人可能不知道，老人知道啊。
教育部部长。
他在那勉励毕业生啊，我别的都不记得了，就记得一句话：你们做善事要做在明处，千万要做在明处，要让人家知道你是在帮他，对不对？
写什么日记
啊？雷锋日记啊！这个是做好事做在明处，让对方知道，跟耶稣教导完全不一样哈。圣经上做好事的观念和中国人的传统的看法有点不一样。中国人有一种做善事什么？将功折罪，懂吗？将功折罪，不懂，英文怎么说？
做错了才就做好事，
就白白。
说是亡羊补牢。
白。
对对对，啊，也不是完全是。
就你 did some mistake， 然后你要做 good thing to buy back。
那这个还有点不一样，这个 buy back 还不一样，就是将功。你要做一些好的事情来补你的过啊，比如说水浒传第五十回，可能我还彻底去查了一下，因为我去查那个词源啊，词海啊，那上面将功折罪那一栏里面说水浒传五十回啊，这个五十回里这个题目叫吴学究双掌连环计，宋公明三打朱家庄，啊，这不去管他了。就是说这个黑旋风李逵啊，他烧了扈家庄，结果呢，那个扈家庄的那个女儿叫扈三娘啊，加入了水浒了，对不对？嗯，结果他把扈太公一家都杀了，违了军令啊！本来应该杀头的，这个李逵瞎干，他乱来，他把人家杀了，他当然要以命还命了，对不对？但是他又杀了那个祝家庄的祝龙、祝彪，所以呢，算立了功了。所以这将功折罪是这个意思，这个根本他就是说他干了一件好事，又干了不好的事，所以好事可以补充那个抵消了这个。简单来说，就做了好事可以补偿我们的罪过，那个是中国人这么说的，将功折罪，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中国那种做法不对的。你比如说我们听说过啊，一些老革命啊，在那个农村呢，啊，强奸了这个知识青年女青年，
对不对？这个就是应该枪毙的。但是因为他是老革命，将功折罪，我们听到好多就是最多是调换一下工作啊，降一下级啊，就算过去了。这个都不对的。按照圣经来说，你功是应该做的，善事是应该做的，不是说你得了多少好处了，你做的好像做的过头了。就像那个天主教有一种说法也不太合适，他就觉得那些不是天主教有丰盛嘛，比如说以前的那个教宗叫保罗二世，对不对？他最近又去年还是前年封了圣了，还有那个 Mother Teresa 知道吗？ Mother Teresa 也封圣了。他们认为呢，这些圣人呢做的善事啊，超过他们的应该做的，所以呢，这些一般的信徒啊，可以跟他祷告，然后祷告以后呢，他们的善事可以给我们一些。这就不对的，对不对？善事就是应该做的，所以他们就觉得，哎呀，我们自己呀，要修那个功德很困难，为什么呢？因为要念好多遍经才可以，就是，所以他们那个有个念珠啊，在那儿念，就像佛教一样的念，一样的，他要念多少遍，但是你有的时候记不住啊多少遍。所以那个念珠念一遍撸一个珠，这样念一圈以后啊，行了，今天你的功德就够了，你犯一些小罪都可以赦免了。啊，这个我们听的都是觉得很笑话，对不对？一样的道理，这个像美国一个医生讲说，开刀医生。你要出事故，成为一个责任事故的话，那是有罪的，要这个刑事责任的。除非你，这当然是不是，如果是无心的也算了，对啊，这个保险公司赔你。但是你如果是故意的，那就绝对不行了。或者是你轻忽你的责任的话，也要罚的。你不能说，哎呀，这个医生已经救过这么多人，开过多少刀，做过都这么多善事，算了，不可以的。这是这个，那个是那个，对不对？所以中国人说这个将功折罪这个道理是不对。圣经上的道理是善事你应该做的，本身就应该做。你不做，那就是你。不，就是说你应该去行善，你不去行善，这是罪。所以你行善是应该的。至于你那个做的不对的地方，那是要算你不对的责任的。所以这个是两个事儿。所以你看，他说做善事。不要去宣张扬，似乎你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啊！公开宣扬你的善事，宣扬善事什么目的啊？啊！宣扬你做了好事，无非就是想得到人的什么称赞，得到弟兄姊妹的赞扬，得荣耀，像假冒为善的人一样。你看这讲了，所以你看他说。第二节说，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为人善的人一样，在会堂里在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所以我们要躲避人的荣耀，要躲避弟兄姊妹的赞美，施舍的越简单越好，简单要快，要秘密。 第三节比较难懂啊，说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左手知道什么？你脑子都控制左手右手，对不对？左手知道的不要叫右手知道，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在乎别人知道这些事。第四节，你要在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啊，我们的施舍，我们做善事，不要求人的报答，我们只求神的报答。神都在心里，点点滴滴都在心里，神都在纪念我们做的任何一点好事，对不对？那他的赏赐就是说，你看，如果我们得到人的赏赐了，那就得不到天父的赏赐。所以天父的赏赐是什么呢？也不是给你金子银子，也不是给你让你这个恭喜发财，对不对？天父的赏赐是让我们进天国，是吧？所以我们上次讲了，就是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法利赛人的义，文士法利赛人断不能进天国。你如果是行善事，在秘密中行善事，这个赏赐就让你进天国啊，进去。所以这才是神对我们的期望。当然天父的赏赐你现在看不见，呵呵，对吧？人的赏赐马上就看见了，但是天父的赏赐是和人的赏赐不一样。人的赏赐是你再隆重的赏赐也不过过几年就完了，对不对？看人家都忘了。所以圣经上有句话说，这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神的赏赐啊，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我们要追求这种赏赐。追求这样的荣耀。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保定那个牧师，他被杀了，对不对？他们的孩子都被杀了。好像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说，他们好像死了没什么了，但是在神国里边，神里面他们是被神所看重的，是不是？而且这些人的这个他们的这个脚踪让我们羡慕，他们的脚踪让我们追随。你保定上次我们看到这个，他们后来不是那个义和团也没有了，这八国联军一来，清朝政府就把那个什么这个直隶总督好像给就是免掉了。那山东嘛是袁世凯在那儿，他早就不让这个义和团活动的，就是直隶，就是河北省啊。那但是后来这个宣教士还是来，对吧？不断的来。上次我讲过有两个宣教士，前几年我父亲啊和张玉明弟兄他们就到那个加州去看这个两个传教士，都是90多岁，两个人都说一口保定话。我这个父亲跟他们一讲，哇，就亲切的很呢。那个小西营，那个小西营呢，他叫小西营。 我父亲回来还讲呢，他们就是后来就是这些人牺牲以后继续的美国的那些女孩子当时啊去的18岁到保定啊，在那里一直工作到49年，大概30-40岁时候，大概49年的时候已经40多岁，所以前妻还90多岁了，还在那儿讲这个，还记得保定话啊，就是这些传教士不简单了啊，跟着这个教宗走了。那我们前多年我跟林红也到这儿 Cromwell 这个里边这条路后边有个叫 Covenant Church 的那个，就这个不是美国人叫 Covenant Church， 中国叫行道会，中文翻成行道会，他们派到中国很多宣教士，我们在那儿还看到两家都是老的宣教士讲中文，我一说中国人哦，他马上就讲中文，年轻时候就是这中文学的不简单，他们在那儿跟哦也很兴奋看到我，因为这儿很少中国人来访问他们，我们去跟他谈了谈，就说明真是虽然中国这些我们这个中国人这么迫害这些传教士啊，他们还是前赴后继的往中国去，这批人也都是这儿的，这也都是49年被这个中国政府给赶出来了，因为那时候49年以后不允许这个外国人在那里能传教。好，这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